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其实是被赶鸭子上架，但是我也很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被神修剪的见证。我是2012年被神呼召来美国读神学，所以我们一家也就从西安搬到了美国的肯塔基州。其实在这到美国来以后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中，我们也得到了神极大的祝福和恩典。我记得当时我先生也想申请在美国读书，当时也在神的带领下，他的考试啊、申请学校呀、申请奖学金啊，这些真的都很顺利。但没想到的是，在他要转身份的时候，从 F2 转成 F1 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按道理说，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件并不是那么难一件事情。根据很多人的经验，在美国从 F2 转成 F1，一般3个月之内都能搞定。但是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美国的移民局的签证系统就崩溃了，所以很多的那个签证的 case 被质押，我们也受到了影响。就是在他眼看就要开学了，他的那个 F1 的申请还是处于一个初始的状态，所以我们没办法就去和学校交涉，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他的这个入学可以往后延迟1个学期，但是奖学金就不能保留。但是以我们当时的那个经济状况，如果没有奖学金，也就上不成学。所以在这个急难中，我们就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很奇妙的是，在他开学的前一天的下午，我们拿到了移民局对他 F1 批准的这个通知。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如期的出现在他的教授面前。他的教授当时就说。给我的先生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我想是耶稣基督帮助了你，一定是你的太太和他的教会在为你祷告。但其实他的那个教授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是听说我是一个神学生而已。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因着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要毕业的时候，在找工作，又受到很多的挫折。就是眼看就要到那个。毕业的日期了，他寄出去的那些，简历都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我们也很着急。当我们再次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神又一次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就在他也是很紧急，就是在他要毕业的前一周，他拿到了2个面试的通知，一个是普渡大学的，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公司，而且两个面试都安排得非常的紧促，就是在1周之内，他同时拿到了两个 offer，所以他就后来选择来加州，也我们2016年1月份就搬到这边，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能站在这里，而且我们更感恩的就是他其实15年毕业，16年开始到这里来工作，然后16年4月份他参加那个 H1B 的抽签，当时。就被抽中了，这真的都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祝福。我自己呢，经历过这些恩典和祝福以后，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认识神的恩典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对神很有信心的一个人。我也经常就是在弟兄姐妹面前非常兴奋地向大家见证神在我们这一家奇妙的作为，而且我也会去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会告诉他们说，神是有恩典，听祷告也不误事的神。神真的是有恩典，听祷告也不误事的神。但是其实我自己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有信心。当更大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有几斤几两就被神清楚的显明出来。去年的时候，又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家，我也是一直在为那些事情祷告，但是这一次。神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我一祷告他就垂听，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都没有看到神的回应，而我自己也又开始就是对神的那种盼望，到了等待，一直到最后很焦虑、很失望，一直到最后我就开始怀疑，而且开始埋怨神，所以我真的是里边也很痛苦，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并没有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有信心。所以我心里也开始拒绝祷告，我自己也进入到一个很大的属灵旷野，而且这些我好像都没有办法给别人说出口。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开始参与教会办公室的服事，我一进来刚好就跟上和教会的办公室同工，他们一起在学习 Very Wisby 的那个真实的敬拜。 当第一次学习，其实我就特别被吸引，然后以后每一次和大家一起在那里分享讨论，我都特别的被提醒，而且啊，经过这一次一次的讨论，我自己也开始慢慢的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我才发现其实我以前我对神的祝福和恩典的祝福的追求超过了对神的追求。其实，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和祝福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我看重这些超过我看重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偶像。所以每一次当我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并没有，就是说这些并没有让我更爱神或者更加敬畏神，而是真的就是喂养我的肉体，让我对神的恩典和祝福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当下次我的这些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从我里面涌上来的就是怀疑，就是失望，就是埋怨神。圣经里也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心中有这些偶像，也可想我的愁苦是有多多。我很感谢神，就是借着和办公室的同工一起学习，让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同时，神也借着我在办公室的服事，在小组、在姐妹会的学习，以及和弟兄姐妹的配搭、彼此的服事当中，也让我来学习怎样真正的就是说来心意转换，让神在我的服事以及我的家庭生活中来居首位。我真的很感谢他。这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经历的神对我的一些修剪，神借着一些环境把我带到了更就水深之处，同时他也赐下了很好的属灵伙伴来提醒我，来提携我，也来提升我的信心。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困难，我相信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如果在这些困难中，我们没有借着这些困难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没有让我们更加的敬畏神，或者没有让我们更加的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真的是白白的受这些苦了。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各方面都会有一些需求，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父会供应我们的需求，我们只需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记，这周五的时候，我们小组一起学习《路加福音》第三章。当时杨俊弟兄带我们查经，他就给悔改了一个特别好的定义。他说，悔改其实很简单，就是心意的一个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因为迟到，有可能要被关到教会门外的时候，我们不会习惯性的去想，哎，我要不要 skip 这次的聚会，或者去想我要不要去找到一个不关门的教会去，或者就是说，因为我一些现实的困难，我不得不迟到，我而在那里发愁，而是我们就转换我们的心意，我们去想着我来依靠神，求神来，就越过我们身体上这些，越过我们身体的一些软弱，或者我们环境的一些难处，而来就是说能够按时的来到这里来朝见神。我想这就是悔改，我就希望当神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这样一个悔改的心来回应神，愿荣耀归给神，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亚莎姐妹说，大卫的诗篇第16篇，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大卫也说呢，他说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作为一个我在一个传道人家里边长大的孩子，一个基督徒家里边的孩子，有形的偶像，我从小来讲的话都不会去拜，都会去拒绝的。但是那个无形的偶像呢，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无形的偶像过去是什么，因为之前的时候只是父母或者是教会告诉我们一个就是有形的偶像。那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去深圳的时候，最初是因着爱主愿意传福音到那里建立教会，但久而久之，你知道在深圳那个地方就像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硅谷一样，那都是一个物欲横流而且是诱惑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久而久之，我也觉得就是有钱很好，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咱们都差不多哈。那我也觉得有钱很好，那有钱能够办很多的事情， 那觉得有钱很好，愿意去努力去挣钱，或者说是使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宽裕，本身不是罪，对不对？但当我们被这个所抓住，以至于伏在这个金钱的那个权柄之下的时候，或者是用它来取代神的时候，那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在神的权柄之下来尊荣他，但是呢你们又在钱的权柄之下来尊荣他，就是说你不能够把金钱和神并列，或者是把金钱摆在神的前面。那如此的话，我们就是落在那个拜偶像的里边。那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人叫做犹大王，犹大的王就是南国犹大的王，叫做亚哈斯。有一天呢，亚哈斯呢就到大马士革呢去见亚述的王，发现呢大马士革有一个坛，就是烧香献祭的坛。他看到之后呢，他就让人照着那个坛呢画上一个图纸啊尺寸，然后呢派人送回到自己的国家，就是犹大国，交给自己的呢一个祭师叫做乌利亚。那乌利亚呢就照着犹大王亚哈斯所给他那个图纸呢，就是在犹大国就筑了一个坛。那么当时呢就是犹大王还没有回来，那当犹大王从那个就是大马士革回到就是犹大国的时候呢，这个乌利亚已经把那个坛呢就做好了。那么犹大王亚哈斯看到有一个新的一个坛，正是他在就是大马士革所看到的，那他就呢在那个坛上去献祭。那么当他在那个坛上献祭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犹大那个以色列的圣殿当中本来有一个铜坛是向耶和华神献祭的，那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两个坛。那犹大王呢就吩咐呢人呢就把那个耶和华的坛呢就往旁边来挪移，那以至于在圣殿当中呢他就看到有两个坛。那犹大王就吩咐就是乌西亚，就说早晨你要献祭，晚上你也献祭，就是有早祭有晚祭啊。以色列的百姓呢也那个犹大的百姓呢也可以献祭，那在哪里献祭呢？就是在这个新坛上献祭。那铜坛呢没有废除，他说铜坛呢是我求告耶和华用的，换句话这个新坛呢是侍奉外邦的偶像用的。那么以至于这样，犹大王的亚哈斯就在他的国里边就设立两个坛，也侍奉也向耶和华神献祭，也向偶像献祭。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一样，哎呀有钱很好，但是慢慢呢那我也被这个所吸引。那起初的时候我记得是我身边当时是有一些炒股的弟兄，那他们说需要有人来带他们查经，因为他们那个收市的时间很早，那我就想哎呀那我可以去服侍他们，最初是这样的一个心。那为了找一个共同的语言和话题能够接近，那我就开始向他们请教怎么炒股，怎么开户，怎么买怎么卖，他们手把手的很认真的就教我，那我也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那学会之后就开始什么呢，有一段时间是买什么股票什么股票涨。你知道在如果是你从大陆来的话，06年到04年这个期间，那股票就是从1000多点一直涨到6000点，那我就从3000点的时候就跟着就爬到了6000点。哎，我觉得自己觉得好厉害啊，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厉害啊，买什么这么涨。哎呀，我就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天天看股票，也把读经的时间也缩小，甚至没有。那礼拜天那服侍呢就慢慢的你就知道，就是不读经不祷告，那服侍那自然的就减少，就慢慢的就后退，就其他的同工服侍，那慢慢有段时间我也不讲道了，我也不太多的参与服侍了，就是专心炒股。当我正沉浸在这里边的时候，就如同圣经里边所说的一样，就是今天于牧师所要分享的，借着 偶像的对付经历被神修理。他的第一点说，偶像一直是神所记恨的，所要除灭的。因为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在十条诫命里面的时候，他就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神要把这个偶像给打碎，神要把这个偶像给挪去，神要借助这个偶像来归正我，来修剪我。那结果是什么？那你们自己都能猜得到了。结果我就从6000点就陪着他们到2000点啊，我们开玩笑讲，开着奔驰进去，骑着自行车出来啊，那是令我刻骨铭心。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在我的生命旅程当中，这个无形的偶像，那以至于呢，就是让这个钱财的这个东西呢，成为与我的神并列，或者是在某种方面超越了我的神。那么当我们用偶像的一些的人事物，或者是一些啊其他的一些东西与我们的神并列的时候，或者超越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我们的结果只能是大卫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这样必然加增。那么我们对那个有形的偶像，我们很容易去拒绝他，去逃避他，去这样啊，就是不去敬拜他。但是对那个无形的偶像，说实在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有时候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孩子取代神，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父母取代神，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事业来取代神，用我们的嗜好来取代神，甚至呢用我们的配偶来取代神。那当我们用这些来取代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以为是爱他们，其实恰恰相反，那个不是爱他们。那真正的爱他们是带着他们，陪着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居首位，那这才是真正爱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借助神的话，借助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知道那个剥夺我们，或者是让我们与就是与神并列的那个点、那个事、那个物、那个人是什么，以至于呢，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被改变、被纠正，回到蒙福的这个路上。那以至于就真的是像大卫所说的一样，就是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也不浇奠血在他们的祭坛之上，我只侍奉一个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爱我的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侍奉，这样的属灵生命的追求，这样的在基督里边那种生命的道路，其实才是一条蒙福的路，才是一条越走就是越喜乐，越走越得胜，越走越有神恩典荣耀同在的一条蒙福的路。我也奉耶稣的名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来彼此的勉励，能够借助我们以生命当中的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偶像被神修剪，来看到神爱我们的手，把我们从那个愁苦当中给领出来，住在基督的里边，住在他的喜乐的里边，住在他的话语的里边。阿们。啊，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让我有机会可以为他做见证。我所在的小组是亚杜兰三，我们最近呢，弟兄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祷告，就是为我们的在这世界上的亲友祷告，求主把他的慈爱归向这些在国内的，包括在各地的我们的属世的亲友。我们希望呢，他们有机会像我们一样可以认识主我们的神。那么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这样祷告，也非常蒙福。我呢是我们小组呢，每个周啊都会有一家的弟兄姐妹负责做这个祷告事项。接下来这周呢就轮到我了。之前有两位弟兄和他们家人一起做这个祷告事项，写的呢 就非常的层次感人，而且呢文笔的非常的优美。有他们专美于前呢，我感觉压力非常大。昨天呢下午我就开始在准备这个祷告事项，在写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应该怎么写呢？他们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呼求，然后真的是，不仅让我们感动，我想呢，神一定会悦纳。我呢不想被他们落下太多，所以我就在不停的思想，我说哎呀，怎么写比较好？后来我就想到主导文，那么呢，根据主导文，事实上每一句话都会让我们有丰富的展开，都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发自内心的这种祈求。所以呢，我就开始准备，写到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下来呢，我就在求主施怜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是当局如何，政府如何，也不管呢法治如何，不管呢大家所期待的是什么，主奇妙的作为一定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更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呢，可以去呼求主，可以再去思想主，可以呢，得以有机会认识主。那么非常巧的就是，当我正在准备这篇祷告事项的时候，我的姊妹呢就找到我，我先说一下，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宿舍里面，是神给我们的，有一个厅，有一个卧室，我们觉得呢已经很好了，因为比以前住的要好得多。那么我在厅里正在做的时候，姊妹出来说，我岳母要和我们通电话。我岳母呢是一位信佛信了20多年的一位曾经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有一次我的姊妹呢跟我的岳母和她的姐姐一起呢去一个寺庙，当时呢岳母说要带2个孩子皈依，姊妹的姐姐呢就顺从了，但是呢我们家的姊妹呢就没有同意，她一直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当时她没有同意。当然我家姊妹有的时候也是很坚强的，她这次呢很坚定，没有同意。我们呢去年在美国就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主。昨天呢这个电话说岳母要给我们通电话，这件事呢在之前我们一直呢就是做岳母的工作，说要给他传播主的福音。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想和岳母通电话，他说他在忙，他有事。事实上我家姊妹知道这是岳母在推脱。但是昨天呢他说要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我们俩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跪下来先祷告。然后和我岳母就开始通电话，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认识主的经历一点一点的跟他讲。岳母在那边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那我该怎么样认识这位主呢？我就赶紧把电话交给姊妹，我出来给建群打电话，我要让他教我怎么带人做觉知祷告。感谢主，当我回来继续和岳母通电话，我一再问他，我说妈，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吗？岳母说我愿意。然后我再继续跟他交通，我再继续问，我说妈，你真的愿意吗？他说我愿意。然后我就按着建勋教我的如何做觉知祷告，我就带他做觉知祷告。我听得出来在电话那一边他是哭的，他一直是在哭着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他不仅带我们认识他，也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亲友逐渐的在他的带领，因着他的爱打碎那些有形的和无形的偶像，开始归向他。感谢主，我们也在这边，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为我们自己的亲友，为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亲友一起祷告，让那些不认识主的亲友们都可以蒙主的爱，蒙主的恩，可以一起归向他，可以一起认识主，在主里面得享平安和喜乐。阿们。主啊，你是那慈爱的，你是那慈爱的主，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这里向你发出祈求，愿你的慈爱笼罩在所有一心向你的子民的身上，并 恩及他们的亲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谁呢？我们只求你在我们可以得见你面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们对你的渴慕，求你把你的爱一并给到我们的在这世界上的亲友，给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这世界上的亲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归向你，让我们在你里面重新成为家人。谢谢你，亲爱的主，求你保守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求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一直在我们这个属世的亲友身上做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仅能够见到他们可以归向你，也因着我们被你使用，就蒙到你更大的恩典和祝福，得到你属天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被你大大的使用，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荣耀你。谢谢你，亲爱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向神怜悯我们，那虽然没有什么预备，但是这些的信息，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其实不只是说余弟兄要带我们一起来看，在历史历代神是怎么样的厌恶，神怎么样的来祭邪对偶像。那实在是因为不只是这个世界在那里抢夺神儿女的心，神更是在忧伤里面也在那里试着要在那里保护神的儿女。那我就想说，从一个角度来看，那每次当我去思想到神儿女的敬拜的时候，那个前一段时间于师母也带着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学习敬拜。那每次我在想到这个世代的敬拜，或者在历史历代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那神就常常提醒我，就是当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我们发现亚伦他在地上，他好像也带着百姓，在他心里面有许多的不安的情况底下，那他也带着百姓在那里敬拜。从他的心里面，我相信他以为说他好像是在那里敬拜，因为他铸造了金牛，那他们以为说那个就是神。那有时候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所谓的以别神来代替来代替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我们是愚钝的，我们是好像被黑暗给笼罩。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觉得说好像我们在服侍神，那其实呢我们是真是在服侍我们心中自己的偶像。那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大发这个为神大发热心，那其实如果神光照我们的话，那其实是我们是在服侍我们自己的肉体。那我不是说这些其实就着跟一般世界的人而言的话，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都已经是非常好了。因为比起外邦人，比起不愿意的话至少也许这样的一个心愿，好像已经跟别人比起来，我们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但是神要的不只是这个，神要的呢不只是神更希望呢借着我们在服事的过程，甚至在觉得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神最好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也在那里炼尽我们，神也在那里炼尽我们。所以让我们不管是在服事，或者是在我们追求神的道路的过程当中，那求神的光常常能够来提醒我们。那之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那当他们为什么来拜铜蛇的时候，那其实他们与铜蛇的那时候的一个光景呢，已经不晓得已经离开多远了。但是把神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生命里面所曾经所做过的一些的神迹奇事，甚至他在他们心里面一个极大的感动，反而在属灵的情况底下，他们就留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什么时候当神的百姓拘留在神过去的荣光的时候，那个东西呢就会成为神就会成为神百姓的一个偶像。 所以我希望我们自己呢也在这些的事情我们可以彼此的一个提醒。
很感谢主啊，那个我觉得是今天早上是圣灵在做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今天早上昨天跟主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每天神在我们身上都有神迹奇事。一个相信神的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每天有神迹奇事，除非你是里面是你的属灵状况是非常迟钝的。这两天就为了怎么跟弟兄姊妹激励，就说不要迟到这件事情，在我里面其实很多的那回想哦。本来我是想等一下才跟大家交通这个迟到的事情，其实迟到这些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亏欠，是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 leaking。 我那天跟弟兄姊妹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看下面哈，我们现在就三分之一坐满了，还有一些人在 fuse 在上上，然后一些人在 overflow run。 其实大家要彼此要激励的一点就是说，你今天你怎么对待神，你怎么对待你儿女，你对待你所喜欢的那部分，尊重在里面其实很大的一点。其实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在旧约撒母耳记上已经讲过很清楚，就是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看重他，藐视我我必他必被轻视。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这个时候就是扫罗那时候他不尊重了神，他不尊重了这些祭司所说的，他自己先献祭了，他急着自己想要献祭，所以造下的错，那个大错是神弃绝了他，他的圣灵在他当中马上离开了。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如果说轻视神的话，在神里面圣灵已经慢慢离开你。所以我们对迟到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你不要有小事情。我可以用个比喻，就是说你今天对你的孩子说，儿子啊，明天要考 SAT 的，你明天早上一定要去怎么样？如果没有准时去考啊 SAT， 你就过不了了，你就没办法申请大学了。你一定会对儿女这样说。但是你们曾经想过，就是说，儿子啊，明天早上我们9点半要教会去，如果你没有进到教会去的话，你那门要关了，你会怎么样？我说把这东西你套在这个上面的话，其实这可能不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在里面尊重神的心，还有就怎么敬畏他的心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里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把这当成是小事情，迟到这件事情大事情。我们前天晚上好好准备好，就是要来敬拜他，要来赞美他，要来献祭，在摆到前面这个饼跟杯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我们流出。其实这么大的恩典，你去想想看，你怎么去对得起我们这位主？你迟到，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routine 的，好像只是说来参加一个可有可无的聚会，其实我们在上面大大得罪神。在新约上面讲了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我们大家一起来，感谢主。
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哈。那个我想我等下会后大概要请辞区长了。真希望现在我也是感冒说不出来了。刚才余弟兄一点名区长，我刚才在想说，哇，这下子我要怎么去，我要上去讲什么呢哈？不过我这刚才那个建勋在做见证的时候，我刚刚就在想说，我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哈？我是不炒股的哈，但我刚刚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是类似的经验。我就在想我最近发生的事，我最近这两个礼拜呢，我公司非常的忙哈，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资料交换的一个工作，就是说诊所的资料呢，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医生， 那医生帮你开一个检查。那以前呢，你需要拿一张单子呢，你就到一个检验所去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那这个这个检那个医院呢会把这个结果呢送回来你的医生，所以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那他就会他就会知道结果哈。那我们现在是用电子的方式，就是说把这个你开这个医生帮你开的单子呢，就不用再拿纸了，他这个命令呢就直接送到医院去了。然后医院呢你去做完检查以后，这个结果呢直接就送回来这个医生，所以你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到。那最近我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客户觉得说好像我收到的东西比较少了哈，就是说其实他好像要送给我很多，但是我 somehow 我收到很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去把它找出来说到底今天他送了多少给他，那他收到了多少。那以前没有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还好，就是说他们还不知道说有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报告一做出来以后呢，他们一看就说不得了了，怎么每天都漏了好多东西这样哈。那所以我就做了第二个工作哈，我的那个老板叫我做第二件事，就是说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到底是怎么办，把它补送过去哈。那我很热心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是做这个电脑软件的，虽然在这个公司我不是主要在开发，但是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就是说把这事情搞清楚我很有兴趣，我就开始下去做。然后呢我做完以后我就送出一个报告，我就说不得了，看到了这个报告就说我们漏了10%，我们有10%的东西呢没有送过去。好，那我然后我就很兴奋，我就开始去，因为我常常就会说我会常常会指出来我们公司这个软体哪里的问题哈，我就常常喜欢去批评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呢就是有很多问题，你不应该这样设计，你应该这样设计，你应该那样设计，你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这样讲哈，那个讲多了那个很多工程师就很讨厌我，因为他每次我都喜欢批评这个软体。那这下子我找到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就很兴奋，我日以继夜在做这个事情，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就很兴奋。结果我做出来一个软体以后呢，我上个礼拜三的时候我就把它演示给其他部门看，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它的东西呢不但能够找出问题呢，而且还可以自动的补送，把那个文件补送过去。然后呢他们都很喜欢，然后呢我非常的高兴，因为两个礼拜的这个工作呢，新工作得到回报，那个我的经理很喜欢，我的那个 VP 非常高兴，这样子哈，我也很高兴。然后做了2天以后呢，我发现说我发现好像有一点问题。好，然后我就礼拜五我就跟我的经理讲说，这个东西我们先等一下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要回去找一下。结果我就回去找，我花了2天啊，我昨天晚上我大概做到半夜2点吧，我发现说有一个东西我可能还要再多考虑一下。结果我多考虑一下以后，我大概昨天2点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我们没有少送那么多，不是10%，其实我们只少送了3%而已。虽然3%也是很多了哈，大概100万笔呢，你就漏了3万笔。但是呢，我现在在思考，所以说，一方面我怎么去把我的软体把我写的东西把它再精进一点以外呢，我还面临一个问题是，我礼拜一的时候我要去跟我的老板报告说，对不起，对，我搞错了，那数字其实不是10%，是3%哈。我现在很苦恼这件事情。我刚刚在台下想的是说，我刚才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去明天去怎么去跟他讲这个事情。好，虽然我还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3%嘛，但是我觉得我之前的态度好像不是很好，我觉得好像有除了我想把这事情做好以外，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这个人的骄傲呢一直在这个里面。好，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骄傲，就是我需要是我觉得是主在这件事情上是要来修理我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发生一次啊、哦，好像常常我会在，常常会在，会在很多我觉得很专注的事情上面，我就常常会犯这个错误，我会常常的去觉得说我的想法都是比较好的哈、哦，啊，这件事不只是发生在公司上面，我觉得在服事上面也常常会发生，我常常觉得说，哎，奇怪，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要讨论这么久、哦、有时候我就会老是觉得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但是神也是在过去也是已经修理过几次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效果不是那么好、哦、我想最近这一次也是一样，我想也是神借着这个事在修理我、哦、这实在是一个我觉得这是需要修理的、哦，
弟兄姐妹好，其实我想应该不用分享了哈，我也是那个第二号病号哈，我那个也是声音都很哑，不过我想说可以简短的分享一下，因为我想神最近就是这些信息在我们当中哈，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哈，不管在我们生活工作在侍奉中啊，都看到神在做那个修剪的工作哈。那我个人是觉得像上个礼拜余弟兄讲到说那个身体侍奉中的配搭成全和那个被修理哈，我觉得有一点我就真的是很摸着我，就是我看到说那个神其实他就像有一个，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说，其实神他不是说呼召我们说来教会哦，就是 go to church 而已，其实他就是要得着一个教会，就是说让我们成为 to be his church， 就是成为他的教会哈、哦。那其实神呼召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要他就要成为他的教会哈、哦。那呼召我们这一群人干什么呢？哦，其实就是我们常看到说，神他就是要一个荣耀的见证。常常在我们这个个人，我们觉得哎呀，被神修剪，我们多结果子，能够说有荣耀的见证。不过这个人的这个见证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其实神一直要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我们这个团体的见证哈。那我觉得说真的是很感谢主哈，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属灵的家庭，然后常常借着这么好的信息哈，能够真正的能检视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情形。那常常我在想说，哎，其实神真的，他到底我们这一生要经过的事情，神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哈？其实真的就是像那个余弟兄他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要得着这个荣耀的圣城哈，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我常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当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真的是很荣耀，我们竟然是这个圣城的这个一部分哈。那我就。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小组中那个信息回馈的时候也特别就是讲到非常抓住我们，就是当就是说神呢就是像一个大拼图哈，我们都在神计划蓝图的里面的那大拼图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一块，没有一块那个 puzzle 那个拼图是一样的哈，可是呢就缺你不可，如果没有你这一块拼图呢，那个整个这个计划呢就是缺了一块哈。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很需要这个身体，那身体也很需要我们每一个哈。那真的是当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常常觉得神呢他就是帮我们摆进身体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都很不一样，那怎么样能够说摆进神要预定要把我们放在的那个拼图里面的那个位置哈。所以就是他就经过我们的服事，经过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追求，他就是这样子来修剪我们，来磨我们，直到有一天呢我们的这个人呢被神修剪成他要的那个形状哈。然后当我们被摆进去在那个大的那个拼图的里面，哎呀，就是那个就刚刚好就 fit in 这个整个这个哈神的设计的这个蓝图里面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我们这边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有一群一同 走天路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那时候买会所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如果说就是在教会安静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其实像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之前还没有会所还没有改建，我们就刚买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只有几位同工，办公室的同工哈，我们就在这里办公，然后我们常常就在一起祷告，就是还有很多的征战哈，就是还要拿 permit 我们才能够改建。那我每次呢，我一想念神的时候呢，我就会从那个 B 栋办公室，我就走到这里的足迹很多，就是我们一同祷告哈，一同在这里回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在教会中所做的那个恩典，哦，就非常的激动哈，觉得很感恩，就神这样一路把我们这样子，真是过五关斩六将，把我们带到现在的会所，然后看到他每年借着这样子的这个。有系统的这个教会的每年的 thing 啊，让我们这样一同追求，一同在主里面长进。我想说，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哈，常常他这样子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做那个荣耀的工作在我们教会哈，所以真是常常我觉得很抓住我的，就是说，像一句圣经上那一句话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我们常常被这个荣耀、属天的荣耀抓住。我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有主同行，有同伴同行，真好啊！
我刚才在台下呢，还是一再看那个余弟兄想要交通的这些的信息的内容，还有这些的经节。那我们常常看这些的经节，就想到神百姓在士师或者在旧约的时代。那我们常常好像觉得这些的百姓蒙受神这么大的恩典，那为什么仍然呢这么样的顽逆啊，这么样的与偶像有相干？那其实我们就好像我刚才有交通的，当我们在不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与过去的百姓呢，有可能也是类似的。但是今天我们神就把我们，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是落在一个黑暗之中。那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神也许在一段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在一个捆绑里面，让我们在一个压制的里面，但是神没有放过我们，神他的意志一定会领导我们。那所以我们的心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那当我们向着神的心当我们有向着神的心，那神就来光照我们。当神的光照领导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可以脱离一切的瑕疵，脱离一切偶像的瑕疵，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能够与神更亲。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301首。那唱完之后，我们可以多为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修剪，不管是为了今天的这个题目，那下礼拜余弟兄呢会整个来讲，还是为其他你在过去这段期间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个光照，那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的回应。我们来唱301首。
你还将我想 是的，你的美丽将我心夺，我心甘愿让你掌握，你爱将我全人捆绑，我真不愿再去流荡，使我做你爱的俘虏，一生爱你，尊你所属，使我成你爱的流露，哦，使我做你爱的俘虏。